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24号，公元2003年10月19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行程之后，于上周五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展开访问，这是达赖喇嘛第19次访问法国。根据路透社报道，为了向伊拉克等国家摆脱战争的困境，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建立一个和平组织，并希望这个组织由捷克前任总统哈维尔和基督教教士阿日以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以及科学家、哲学家、非政府组织代表等组成。达赖喇嘛本周二和本周三分别会晤了法国参议院议长彭斯莱和国民议会议长德布雷。本周三下午，达赖喇嘛同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德布雷举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会晤。达赖喇嘛就西藏存在的移民和经贸以及环保等三方面的问题上表示了担忧。同议长的会晤结束后，达赖喇嘛同法国国民议会支持西藏委员会共20名代表举行了会晤，并向他们发表了重要讲话。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下午在巴黎举行记者会时，针对台湾将是西藏与中国谈判的前提之一，达赖喇嘛强调，即使未来西藏政府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但它不代表台湾，所以绝对不会有任何协议涉及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本周四下午正在法国访问的达赖喇嘛同巴黎行政长官贝尔特然·德拉诺展开了长达45分钟的会晤时，就世界基督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日趋不良的身体状况表示了极其担忧。本周五，达赖喇嘛应法国儿童援助组织的邀请，并参加了该组织的成立仪式，并就西藏和西藏儿童的状况发表了讲话。应德国诺曼慈善基金会的邀请，本周五达赖喇嘛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展开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诺曼慈善基金会的主管其助理以及很多当地藏人和外国信徒引起了达赖喇嘛的到来。达赖喇嘛在德国汉伯特大学向部分学者发表了有关为世界和平力争自由为题的演讲，并同学者间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同时在此后举行的记者会中接受了德国各媒体记者的采访。达赖喇嘛本周六下午前往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出席今天举行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4次会议，并向全体与会者发表重要讲话。结束在布拉格的访问之后，本月20号，达赖喇嘛将前往瑞士进行短暂的访问，并向移居在瑞士的全体藏人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将从瑞士经印度孟买于23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
西藏人民议会就中国政府对西藏政治犯尼玛扎巴实施酷刑、失去藏人民意识、呼吁中方禁止对其他西藏政治犯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虐待，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在上周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虽然藏中关系的解冻是一个好的迹象，同时按照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中庸之道上，藏中双方应该要迅速展开对双方有利的实质性对话，来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良好环境。声明中还提及了西藏政治犯尼玛扎巴被殴致死一事，声明最后还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对尼玛扎巴所实施的暴虐方式，使用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等其他所有正在狱中的西藏政治犯身上。
中国政府本周一首次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后，欧盟各国外长们在卢森堡发表声明说，中国发生了广泛的破坏人权事件，并批评中国的死刑和劳改制度。 欧盟建议与中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人权对话高层机制。中国要求欧盟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北京当局还希望欧盟不要和西藏流亡政府接触，不为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提供便利。欧盟则表示，希望中国继续同达赖喇嘛对话。在过去八年以来，欧盟先后发表了五个对华政策的文件。欧盟联盟轮值主席意大利总理贝鲁斯和尼将于30日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欧盟外交部长李世慧为此特发表声明，为中国竟仍然持续违反人权深表哀痛。欧盟外交部长李世慧于本月13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在讨论欧盟与中共的关系时，对中国政府的人权状况与国际人权规范之间的差距深表忧虑，对中共当局违反一系列公民与政治权利还继续执行死刑及教育改造表示相当不满。
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于今天正式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维克拉哈维尔为会议进行揭幕。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捷克共和国上议院议长和副议长、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达瓦次仁等。为期3天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第四次会议中，共有47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包括华人界12名人权活动人士。在今天的开幕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与会的全体成员将发表重要讲话。达赖喇嘛表示，我代表全体藏人向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致谢，在你们的全力展开支持活动中，世界上渴望自由的人民获得了新的希望。同时我相信，西藏问题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会得到解决，现在这是时间的问题，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藏中双方的信任来面对问题。
本周五上午10点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安全部秘书长欧柱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表示，来自西藏拉萨巴浪雪的达瓦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流亡社区收集机密资料，并向中共有关部门透露不真实的讯息进行欺骗。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已查获此人蓄意造谣、挑拨藏中关系的发展等的部分罪证。据安全部了解，拉萨巴浪雪达瓦假造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公文函件，并在公文函件上自写文章，声称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对在西藏工作的公职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并将在西藏展开暴力活动，同时编写了称之为自愿反藏参与活动的来自西藏3区的部分人员名单。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欧柱强调，这次公开揭批达瓦的这类恶劣行为，目的是为了不让更多的藏人受骗，同时希望中方谨慎对待他这种为谋求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在社会行骗的行为，并呼吁境内外全体藏人不要为他那些无凭无据的谎言所蒙蔽。
本月5号到11号，印度教达西尔界在印度库鲁城市举行，为此库鲁社会福利办事处借此机会特别举办了一次隆重的西藏文化节，目的是向库鲁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在文化节的前3天，就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前后的状况和中共压制西藏政治犯等举行了相片展，其后2天先后展览了西藏传统服饰和宗教器具以及西藏的乐器等，同时利用一整天摆设了西藏传统佳肴25种。在上周六举行的西藏文化界闭幕仪式上，西马西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达热辛哈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时表示，这类节日在未来应该继续举行。
被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阿坝地区马塘县桑嘎乡康马寺僧人现年35岁的西他、33岁的索巴、31岁的措培、30岁的韦塞和29岁的明军，以及另外一名该寺画佛像的藏人，共计6人为达赖喇嘛举行祈愿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指控涉嫌政治问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12年不等。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14名成员为了在扎旗监狱关押的西藏政治犯尼姑彭措尼正和朗真拉莫能够早日获释，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别举行了为期14天的爵士活动，该活动已于本周三结束。
从西藏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4名藏人，分别在今年8月1号和4号在尼泊尔的塔图巴尼被警方逮捕，然后被遣返中国，现在仍被中共当局关押。
在印度西马歇尔邦首府西穆拉大学就读的西藏学生次仁顿就荣获了西马歇尔邦大学地理统考金牌，这次他以67%的考试成绩获得了这项金牌的荣誉。到目前这项金牌虽然没有正式颁发，但预计将于明年的毕业典礼上由西马歇尔邦班长颁发。次仁顿就把学习后的时间用在社会无偿服务上，经常关注政治，并且在西穆拉地方西藏青年会担任会籍职务。在未来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他希望能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澳洲政界人士指控，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星期将到澳洲访问的前夕，驻澳洲中国总领事企图威胁他们放弃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抗争计划。维多利亚省议员卡比尼斯表示，他接获墨尔本中国总领事田俊廷的一封信函，信中指以他支持一则有关西藏问题的广告，预定下星期五胡锦涛在澳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见报，令他感到十分困扰。卡比尼斯表示，田俊廷并于15号前往维多利亚省议会，要求议会负责官员让他住口。田俊廷告诉澳洲报纸，他并不是想让澳洲议员住口，而是觉得这则广告不尊重胡锦涛。卡比尼斯驳斥这种说法，指出这则广告是欢迎胡锦涛到澳洲访问，措辞谨慎，并鼓励中国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继续对话。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西藏青年歌手亚东演唱的《秋亚梦我秋不吧》。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西藏著名歌手亚东演唱的《呼唤怒江》。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
I will join you to the world.